翻到铁索罗尼加后书，铁索罗尼加前书后书，他的目的，著作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在铁索罗尼加前书这五章，每一章圣经都提到耶稣再来。那么在第后书第二第书这卷书，更是提到主的日子，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个情况。我们知道铁索罗尼加教会是在派害当中产生的，他们受派害，甚至他们把保罗和希拉撵出去了。他们走了以后，他们离开铁索罗尼加教会以后，非常的关心，不知道信徒怎么样了，他们在派害当中是不是仍然坚固，仍然站立得稳。他非常的关心，保罗走了以后，就打发提摩太再回去看一看铁索罗尼加教会怎么样。那么这封书信呢，就是提摩太回来以后报告很好的消息，说他们非常好，虽然在排害当中仍然是仰望主，跟随主，仍然是站立得稳。保罗听了以后很欢喜，很喜欢。但是在这个时候，在铁索罗尼加教会还有不长的地方，还有不赶不上的地方，所以保罗写第二封信来提醒他们，所以他们鼓励他们应当怎么样啊，站立得稳，以至于不至于失脚。那么在这个三章圣经里面很简单，在第一章还是提到在铁索罗尼加那三件事情，就说到他们呢，在第一章就说到他们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件事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盼望所耶稣的回来所存的忍耐。在这段书里面还是提到这三件事情，说他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盼望耶稣基督回来所存的忍耐。所以这也是看到这三件事情。我们念一念第一章第一节和二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平常的教会，不是什么组织，乃是在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很要紧。你的教会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这很重要。因为现在有的教会它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不过是地上的组织，不过是宗教的团体，他们那个教会的领导人不是圣灵，那是人，那是组织。但是我们看见铁索罗尼加教会是很好，因为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信很常写的一个不难的话，先是恩惠，只有有主的恩惠才有平安啊，所以这都是因为主的恩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个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啊。我们看见还是那三件事情，常常感谢神，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当初教会因为信心就做了功夫，但是现在经过提摩太的汇报，知道他们的信心增长，信心坚固，依靠神，并没有当时的患难逼迫而灰心丧志，底下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夸奖这教会，这是好。不但他们信心增长，他们的爱心也充足，彼此相爱的心也充足。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应当实行彼此相爱。今天教会的缺点不是彼此相爱，没有度一个家的生活，没有度一个教肢体生活，也没有度一个教会的生活，他们彼此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教会保罗夸奖他们啊，不但是信心增长，爱心 啊，那个彼此相爱的心也充足啊。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的夸口，都是因为在一切所受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保罗为他们夸口，哎呀，跟人说，别说那教会真是好，他们所以在患难当中信心增长，彼此相爱。而且在这里也提到，在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这第一章跟前书第一章是一样的，夸奖他们有三件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不可离开的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我们主回来所存心的忍耐，这是我们基督徒和要紧的三件事情。那么很保罗很满意他们这种情况，这都是提哥太回来以后报告他们的情况。那么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以配得神的果，你们就是为这果受苦。看见我们看见我们这是他们也是幸福，可为主的缘故配为神的果配受尽了患难，受尽了逼迫受苦啊。那么必须说到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让你们受苦，你们受逼迫，神要注意，神是公义的啊。那就说到神不但是让你们有喜乐有长进，但是神是公义的，也这个将那患难报应呢加给患难的人。那就是第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呢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啊。我们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是到耶稣再来，耶稣沿着患难是暂时的，耶稣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和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是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提到火焰？就是报应、刑罚、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回来，送天使回来啊。神要审判世人，所提到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到将来神要审判临到那个不信耶稣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看见第十节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那时候我们都显为稀奇，我们觉得这是很稀奇。在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你们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啊。所以在这时我们看见保罗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祷告啊，祷告的内容就是说，哎呀，这是好，要配得过蒙神的召，因为他的大能，那个一切虚心良善和信受的功夫，叫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得荣耀，你们在他身上也得荣耀，这都是绕我们神主耶稣的恩啊。到了第二章，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圣经，主题就在这了。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去聚集，就是这个题，我们也处在这情况，现在我所盼望的主耶稣基督降临， 盼望着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叫他来聚集，这是在前书第四章所提到的。那么怕他们不明白，怕他们有误会，所以保罗又提醒他们这个事情。那么再接着就是耶稣快要回来，我们快要被提到他那去，保罗对他们有个劝勉。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语、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到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再说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来的之前有一个现象啊，有个现象，在使徒时代就有这个现象，不是有灵，是哪个灵这个问题了，是圣灵啊，是别的灵，有什么言语，有什么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在以保罗那个时候还有人冒保罗的名也给他们写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你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是末世必有的现象。那么我们看着现在了，那么现在有很多异端也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说另外有个灵，那个灵不是圣灵，在李长寿这个异端叫做呼喊派，他们另外强调另外有个灵，这个灵不一定是圣灵，有这个言语有这个言语，特别是东方闪电了，现在东方闪电很凶了，很猖狂了，他们有很多的言语，很多的话，他认为这个话是那个肉身的基督，那个女基督说的，这圣经都没有用了啊，就是女基督有很多话说，他们很多言语。那么还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信，最近是没有了，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看见那个灵，看见语言，他们说什么，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也不要惊慌。这个异端很清楚，他们都说耶稣什么时候要回来，安息日会他们也预言耶稣在18几年要回来，但是没有回来。你看现在的异端都说到耶稣已经来了，特别是东方的闪电啊，等于是他们说到耶稣来了，现在是国度时期了，圣经也没有用了，也不用传福音了，所以这都是在耶稣没有来日之前他们所有的异端，我要注意这个。我说两件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我19岁那一年，在山东的临恩派来到北京，那么我也因为我很热心了，我也参加这个临恩派的聚会，我去了。我一共去了3次，啊，头2次参加他们聚会啊，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大概你们也去过他们的聚会，他们就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说方言，聚会情况非常的乱，所以就没有得到什么。那么我第3次去，我去晚了，那是在我19岁那一年，我去晚了，下2堂课才去的。人家都在那祷告了，那么我也跪着吧。那么当我跪了以后，有个这个崔老师就过来了，给我一按手，按我的头，啊，哭开了。我从来没那么哭那么痛过，哭完以后就大笑，散了会到大街上骑着车还是笑。那是我刚信主耶稣1年，我也不懂这些教义，也不懂圣经，但是从那天起，我就里头改变了，就接受了圣灵啊，所以。那么后来他们走错了，他们这个灵恩派他们走错了，错了什么了？他们说正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个小女子说预言，大家都不祷告，要听她说预言。她预言什么？耶稣快要回来了，耶稣要到绥远，将来要在绥远，就像这胡适，哎呀，这是很多的人，他们工作也不做了，事情也辞了，家具也卖了，他们就包了一辆车，再包一辆车，他们上了绥远干什么去？要迎接耶稣再回来。他说出来， 可是耶稣也没有回来，这些末世又认为，哎呀，你快来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前一件多事情，再讲讲。在这个包头啊，有一个姊妹，很热心，很聚会。他们这个聚会的特点是都穿白衣服，反正来聚会都穿白衣服。我问过他，我说夏天穿白衣服，冬天你怎么穿白衣服？他没有回答这个。他是不是异端，是极端，走偏了，盼望耶稣再回来。他带一部分人穿着白衣服上广州去，他在车站上人就注意了，为什么这帮人都穿白衣服，人就注意了。到了广州以后，为什么去广州迎接耶稣再来，穿着白衣服迎接再来，说后来怎么样，当地知道了，把他弄回来。说这是他们的这个异端和极端，他们都说一个日子确实到了啊。所以我们态度是不应当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圣经明明说那日子的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才知道。但是有人那么些年有日盼望，因为他就是耶稣要来啊。所以这个注意，这个事情在教会历史上屡次发生，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很多。第五节，人不需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引诱。不用什么法子，不要引诱，因为那日子以前，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叛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看了吗？耶稣来之前，有离道叛教，离道叛教。我们看现在所谓基督教里面，这个离道叛教太多了，整个推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的信仰，甚至他们说这个万教归一，别的宗教也能得救，他们的离道反教，离开圣经太远了，这是撒旦的工作。这撒旦的工作，由于这个事，并且有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要来了以后，他的表现，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些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我还在你们的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啊，这就我们看见那个大罪人显现啊，他非常骄傲，高抬自己，超过一成为神的，一些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头，自称是上帝。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号。那个沉沦之子，那个大罪人，他的表现高抬自己，甚至称自己是神，超过一切受人敬拜啊，坐在神的殿里，是神是神。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这些事情。你看在罗马时候，为什么在罗马时代为什么杀那么些基督徒，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拜偶像，因为是罗马皇帝以为自己是神，要受人敬拜。但是从来基督徒不敬拜偶像，不敬拜人，所以受迫害。将来那个大罪人也是这样，高举自己，高抬自己，称自己是神啊，坐在神的殿里。你看历代这些都如此。不过历代有些事儿，我们以为是大罪人来了，耶稣来了，不是。在日本的时代，在日本统治中国的时代，我想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年纪大的还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早晨都要拜日头，每天早晨在马路上头，马路边上，他们那个店员头日本一同面向东方拜日头啊，这都是在历代都如此。因为希特勒为什么杀那么些犹太人，也是在远古。还有我们的民族是个特别的民族， 啊，他们觉得他是神了不得的，是如此。那日本的天皇也是如此，都是高举自己胜过神，来拜他。说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这样，可是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耶稣来的时候，还不是那个大罪人显现的，还不是这个，不是预表啊那个情况，得知道这些。其实他们都不是，他们有一件事，其实他不是。比如说，他们遭很大的患难，教会遭很大的患难，帖撒罗尼迦人也阅读，也就误会。哎呀，现在我们受逼迫那么大患难，是不是大灾难已经来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大灾难？其实不是，不是大灾难啊，这不是大灾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要再介绍我这样，保罗已经告诉他们，在我原先已经告诉你们说了啊，你们记得不记得？在第六节很重要，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很暴露。这个不法的隐逸早就有，在使徒时代有，在现在也有，只是现在有个拦阻的，等到了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剑柄的荣光除掉他。这个拦阻是为什么这个大罪人没有显现，现在还没有显现，因为什么？都有一个拦阻他的。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这个拦阻是什么，就这个解经家多数的意见，拦阻他的就是圣灵。他说不能够显现，就是因为有圣灵来拦阻他。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圣灵和教会都被取走了，都被取到空中了，这个时候他就显现。这是地上的大灾难，他确实在那儿做王，做了掌权。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大罪人趁人之死才出来。后来以后，他们就后来又与基督来争交战，这跟启示录有关系了。后来耶稣用口中气来灭绝他，啊，用将那荣光除掉他。这是将来在启示录说到将来的一个战争。底下说到他的显现，他的作为。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凭各样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身上凭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事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因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归的人都被定罪。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大罪人、假先知、敌基督，他们能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很多虚假的奇事，那么他们都能做这个，可是将来他们就是顺从他的人一同都要被定罪的啊，你们这个。那么底下又说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些我们看见，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被神拣选，因为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得的、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谁有盼望啊，我们能得着那个光，这是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底下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这是很要紧的事。在患难中，在迫害当中，在异端流行当中，他 们能够站立得稳，这很要紧。一话，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不许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站立得稳，坚守保罗所传的。保罗所传的有两种，一种是口传的，一种是信上写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口传，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很多口传。特别是天主教，他们跟我们的区别，他们不但是相信圣经的话，而且相信很多的口传。但是我们不相信口传，因为口传慢慢慢慢的就传走了样了。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信神的话所写的。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保罗时代圣经还没有完成，耶稣所说的话也没有完全记载下来啊，所以有很多是口传的。保罗跟他们说，你们所领受的啊，不论是写的跟写的信或者口传的，你们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些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是他的祝愿，祝愿词，保罗末了的祝愿词。但愿主耶稣的基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安慰你们的心，让你们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是他的最后他的愿望。到了第三章呢，就是他到讲到实际生活方面。因为保罗的书信跟大家说过，前三章是理论，但是后三章都是说到这个实际生活，联系他们实际。这第三章也是如此。第两章第二一章两章说到他们的，说到教义，说到真理方面，说到，但是第三章第末章说到他们的生活了。我们在有美好的灵命，你这种美好的生活，在这保罗就劝他们，责备他们，他们有 不正当的想法，有错误的地方。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兴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保罗劝教会为他祷告，这是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应当为传道人祷告。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的祷告没有为传道人祷告，我们应当为传道人祷告，这是我们该做的。保罗劝他们啊，末了的话你们要为我们祷告，说我们不要忽略人心，我们用祷告来拖住传道人，用祷告拖住他们，使他们能够使得福音门能够敞开啊，而且使他们能够得荣耀啊，能够大胆的传福音。因为在这迫害时期，所以我们应当纪念我身的仆人，为传道人来祷告。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是一样，教会是遭迫害，他很多的牧人传道人他们在患难当中，在监狱里面，我们就是应当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忽略的，希望不再忽略。虽然我们是信徒，我们用大的本分为传道人来祷告，这是盼望道理快快传开，而且是刚强壮胆不惧怕的来传主的道。第二节也叫我们脱离那无理之恶的手，为他们祷告，也脱离无理之恶的手。因为他们信教，他们传道人遭迫害遭逼迫，就是那无理之恶的手。因为人不是都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看了吗？不但是让我们主也是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了恶者。圣经上的保罗是这样的祷告，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不但是让保罗他们都保守， 让信徒也保守。神要讲，你还记得这句话吗？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也是这样祷告。第四节，我们靠着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的心，叫你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还是那件事。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爱神，还要学习基督忍耐，还是忍耐。盼望主回来一定要有忍耐，所以还是跟以前一样。底下把他们的困难，把这错误就说出来。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接主的吩咐，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说我们领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是头一个事情。如果你有的人他们不按规矩而行，也不遵守说领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是我们看见很多的异端这种现象。这个异端是不按规矩而行的啊，随便的。这个异端也是不遵守使徒的教训。要遇见这样的人，你们要远离他。所以我们对这个异端不能可发现他是没有规矩，发现他们不遵守圣经的教训啊，就当远离他。所以我们对这异端的态度就是远离他，不能不要接待他。约翰也跟我们说，不要接待他，也不要问他的安，要问他安，在这个罪上有份，更不能留他吃饭。这是约翰说的。所以我们对异端啊，是应当远离。第七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保罗叫他们，你们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不按规矩而行的。也未曾白吃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受累。说保罗传福音，他是做了很好的榜样，凡事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而且是没有吃他们的饭，反倒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免得叫你们受累。所以保罗传福音常常是不接受他们的奉献，不接受他们的工作。保罗是个支帐篷，常常是白天支帐篷啊，安息日去会堂里讲道。保罗是这样做的，免得人受累。说今天我们的传道人也应当好像保罗一样做个代职侍奉，特别现在这个时期，我们信徒的爱主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不应当依靠他们，我们应当代职侍奉，好像保罗一样，免得他们受累，免得累住他们。保罗按规矩，保罗不白吃的饭，倒是劳苦昼夜工作，没有累住信徒。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些话？就是因为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有迫害，信徒盼望耶稣快回来，所以他们就不工作了，什么也不工作了，要等候耶稣回来。所以保罗这些说，第十节，保罗这个做榜样，在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这句话被共产党引用了很多，是在苏联了。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个殷勤做工的人，如果不做工的话，就不应该不让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是我们看见当时教会这个情况。耶稣快要回来了，也不用种地了，也不用上学了，什么都不用做了，要等候耶稣回来。这样怎么样？有这个时间，什么都不做，就管闲事，专管闲事。这是当初教会的危险，这个危险到现在也是如此。有很多人他们异端，也有一个异端也是告人，耶稣已经来了，不用再做工了，也不用再传道了，不用说。其实有一段是这样。那是不对的。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看，我们这是他当时的毛病啊。盼望耶稣快回来了，什么也不用做了。保罗就跟他们说了啊，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很要紧。要安静做工，吃饭， 我们安静啊，要做出的工作啊，二是要吃自己的饭，不要把工作放下，只吃人家饭来累住人。那么另外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伤之，行人不可伤之啊。我们应当帮助人，但是我们行善要做下去，不能伤之。第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就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交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这说到在教会的这个惩罚的方面，教会的惩罚方面，所以有这样人，前面说了，有这样的人，我们当远离他们。再介绍有这样的人呢，你们呢把他记下来，不和他交往，不和他来往，觉得自己要羞愧。但是我们呢，不要看这样的人是个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别看见教化有刑罚，但是那个刑罚的后边那是爱。所以说不要看他当仇人，要看他如弟兄。大概你还记得在跟着前书第五章，那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当时教会没有刑罚他，没有处置他，保罗就责备他，应该把这个人赶出去。但是这个人被赶出去了，但是这个人在跟着后果看见他懊悔，自觉羞愧，懊悔悔改了，又把他接纳到教会来。所以我们有人他们犯错误，教会应当有刑罚，拒绝他吃圣餐，不跟他有来往，或者他自觉羞愧，他又回到主的面前。如果这个人他真正有生命，也会回到主的面前。好了，一个人把他开除了，这就开出去的名词圣经上没有。他犯罪，我们劝他，他不听，再人劝他也不听，把他告诉教会，告诉教会也不听，那只能把他拒绝他聚会，拒绝他领圣餐。这样他慢慢的就羞愧，觉得不对了，他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保罗说免得他沉沦，他说那个弟兄没有沉沦，他悔改了。但是我们的态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这是我们一些动机，都是爱。我们做不能做什么，说是对于弟兄，我们对他也是爱。你看那个做父母的打孩子，虽然打得很厉害，那个动机还是爱。啊，我们就这样，我们不能看是仇人，我们要劝他，还是我们的弟兄，来回到主的面前。那么底下呢，他的这个底下也是祝福的话。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因为他们需要平安在派派当中。愿主常与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你看嘛，因为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信，所以保罗有时候有人给保罗代信代书替保罗写，但是后头一定由保罗亲自写的，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我的信要以此为记号，啊，为记，我的笔记你们知道，就是这样说的。说保罗写的信，这个笔记大家都知道，就要知道是保罗写的信。愿主耶稣的基耶稣基督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还是恩主恩与他们同在。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个话，就因为有人冒保罗的名来写信。但是所以我们看这笔记就看出来是保罗写的，不是保罗所写的。所以有人给保罗代书，但是末了他是亲笔问安，没有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卷书就说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耶稣的日子啊，他来的时候很多人预兆啊，在第二章特别提到那个大罪人，那沉沦之子啊，要来的时候，所以现在他还没有来，就是因为圣灵是拦阻他的，圣灵他教会没有被提，圣灵教会被提以后，他就出来，那是地上有大的灾难啊，所以盼我们今世的信徒也不要轻易听信那些假基督、假先知、异端他们说的话，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么有很多的信主多少年了，甚至传道人也被这个闪电拉走了。那个主来没人知道，他们就被他了，很可惜，啊，很可惜。明明知道耶稣来，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个女基督，这样还有人相信他，信主多年也相信他，我真 可惜得很。所以我们应当警醒，在我们作为说媒人的时候，应当按守规矩，应当而且应当工作，不但自己工作自己需要，也能帮助别人。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我们应当这个殷勤不懒惰来侍奉神的人。那么末了在唱的说吧，耶稣必定要再来迎接我们。耶稣必定要再来迎接我们，趁早白日去做工，为主去救人。常常读经常祷告，世界我不要，到那时候见天父何等荣耀。